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二。美国对等关税即将在周三生效，对贸易协议保持希望，所以美股周二呢是开盘强劲，随后呢仍然没有办法摆脱关税担忧而回吐了涨幅。标普500指数的反弹是转瞬即逝，盘中上涨的 4.05% 全部蒸发，收盘呢又下跌了 1.6%， 出现了从1978年以来的最大的增幅的逆转。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79.48 点，下跌了 1.57%， 收于 4982.77 点，纳指下跌 335.35 点，下跌了 2.15%， 收报 15267.91 点，道指呢是下跌了 320.01 点，下跌了 0.84%， 收于 37645.59 点。费半下跌132点，下跌了 3.57%， 费半在3562.94 点。纳指呢也是下跌了 2.3%， 抹去了早盘的 4.6% 的涨幅，创下1982年以来的最大百分比。川普的高级顾问纳瓦罗受到采访时，他说美国将对等匹配他国的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这不是谈判，而是对贸易逆差引发的国家紧急情况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他表示，他说川普不会对个别产品或者是公司实施新的全球关税豁免。白宫也指出，即将达成协议期间，对等关税呢仍然会按照计划继续实施。除此之外，美国对中国累计税率 104% 的关税从周三的美东时间凌晨12:01开始实施。这次关税上调呢，是周二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古尔斯比在周二指出，在今天说，他说川普政府推出的关税比预期的要更严厉。除此之外呢，瑞银认为如果股市进一步走弱，美国货币政策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并认为标普从目前的水准下跌 5% 到 10% 就足以引发联准会采取行动了。再来关注能源。中美的贸易冲突加剧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打压了投资者的情绪。原油期货价格在周二8号收盘下跌超过$1每桶，到了4年来的最低水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下跌了1.39块，也就是下跌了 2.16%， 每桶$62.82。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下跌1.12块，下跌了 1.85%， 每桶呢$59.58，已经是在$60之下了。也就是说，从4月2号川普宣布对所有的美国进口产品征收互惠关税之后，这两种基准原油的价格分别下跌了 14% 和 15%。金融服务中心 StoneX 的市场策略总监 Alex Holt 他说，这种情况表明全球经济衰退，人们开始担心能源的需求下降。高盛预测呢，在不同的环境下，到2025年的12月，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的价格分别会达到每桶62和每桶$58，一年后呢，则分别会达到每桶$55和每桶$51。摩根大通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他说，美国政府强烈倾向把原油的价格降到每桶$50或者是更低，并把这个目标设置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这就包括政府愿意忍受类似于2014年 OPEC 和页岩油价格战期间页岩油行业所经历的行业混乱时期，如果这最终会导致石油生产成本降低的话。美国能源署 EIA 将会在明天公布官方数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川普在周一意外地宣布美国和伊朗将就核子计划开始直接会谈，但是伊朗外交部说会谈会是间接的。美国能源部长在今天说，如果伊朗不能和川普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伊朗就会面临更为严厉的制裁。他说，因此我当然希望对伊朗实施非常严厉的制裁，借此呢迫使他们放弃核计划。再来关注和苹果相关的一个消息，川普的大规模关税计划导致苹果股价受到了重创。微软在周二呢，也就是今天4月8号，它的市值再次超过了苹果，重登全球最有价值企业。 苹果在今天呢一度上涨 4.9%， 到了 190.34 点，随后又回落，收盘呢更是重挫了 4.98%， 收到每股 172.42 美元，已经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滑，市值现在成了 2.59 兆美元。微软呢今天收黑了 0.92%， 每股 354.56 美元，市值是 2.64 兆美元。外界有消息说呢，苹果正在分析不同制造地点的关税结构对它的供应链的影响。那么公司在美国的仓库呢，已经储备了几个月的货物，在三月份的最后一个周，短短三天内啊，就紧急安排了五架载满 iPhone 还有其他产品的货机，从印度和中国飞往到了美国。摩根士丹利呢，在今天把苹果的目标价从252元下调到了220元，并且维持它的增持或者是买入的评级。KeyBank Capital Market 周二呢，把苹果的目标价从200元下调到了170元，并且维持了对苹果的减持或者是卖出的评级。那么瑞银分析师周一预测说 iPhone 16 Pro Max 在美国的售价很可能会上涨350美元。2025年呢，本来是硅谷巨头们争相投入的 AI 资料中心年，包括微软曾经宣布啊会投资800亿美元，但是现在面对高额进口关税的潜在冲击，这些计划恐怕会遭遇到拖后或者是成本会大增的压力。除此之外，有分析师在近期表示说，微软在过去六个月内已经取消原定在美国和欧洲启用 2GW 电力的数据中心计划，因此当前呢，应该说是供过于求。我们再来继续的跟踪报道长江合计的巴拿马运河港口交易。法新社报道说，巴拿马公布的最新的审计报告显示，发现呢，负责管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长江合计旗下子公司并没有按照规定履行合约，存在很多的违规行为，并说呢，巴拿马没有收到合约载明的12亿美元的欠款。巴拿马审计长弗雷斯他说，将会在未来几天针对没有付许可费用向检察官提起诉讼。那么这个审计结果它公布的一个时间点啊，也非常的恰巧，正值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即将抵达巴拿马的几小时之前。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审计实际上就是为了揭露违规行为，以便巴拿马可以剥夺和长和集团的合约，进而安抚川普政府。巴拿马总统穆里诺近日呢也是再度强调说，巴拿马政府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和中共进行谈判，将会和一带一路倡议划清界限，而且呢他也证实说，巴拿马运河港口出售案仍然在继续进行，尽管交易并没有能够按照计划在4月2号完成。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说，今年三月底，阿根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申请了一笔2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阿根廷在历史上多次违约，而且它的通胀率高居全球首列，目前已经达到 84.5%。 川普政府呢就表示，他说支持阿根廷和 IMF 的谈判，但是呢提出了一个条件，总统米莱必须终止2009年和中共签署的一个货币互换协议。这个要求被看作是美国对抗中共在拉美地区日益增强影响力的一个战略举措。那么问题就来了，阿根廷和中共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它是什么呢？报道说，货币互换协议呢，就允许阿根廷中央银行按照预定的汇率兑换货币，从而获得人民币，并再把人民币转化成美元使用。但是美国认为啊，这个安排呢，就让中共得以对阿根廷的经济决策施加一些不当的影响。川普在拉美事务上的重要顾问卡罗内最近在迈阿密一次活动中强调，他说呢，必须让阿根廷摆脱中共的经济控制。他把这个货币互换机制称之为是敲诈勒索，并且警告说呢，只要这个协议存在，中共就会对阿根廷的金融事务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